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磨难中放下自我，是警察做出了正确选择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我是1997年7月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修炼中摔过跟头，走过弯路，是慈悲的恩师一直没有放弃我，才使摔摔打打的我走到今天。下面就把我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。一、求生无门之际喜得大法。我曾经患有风湿性腰椎、胸椎、颈椎变形、骨质增生，还有胃炎、痔疮，还伴随着瘫痪等疾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两个孩子还小，丈夫起早贪黑的干瓦工活，一天才5块钱的收入，回家还得洗衣服、做饭、干家务。时间一长，他承受不住了，天天发脾气，有时还大打出手，还有了离婚的打算。婆婆也指责我，说他儿子挣点钱都让我给败光了，揍死了再找好的。瘦得皮包骨的我，每天黑白不停地哭，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，我胡思乱想，真的不忍心死去。就在身心受到摧残，家庭处于破碎的情况下，1997年7月有人告诉我练法轮功能好病，我好高兴。当我看到师父广州讲法录像带和宝书转法轮时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禁不住泪流满面，哭的是我的缘分到了，我找到了亲人师父。就这样我开始了修炼，每天都按着书中真善忍的法理，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，遇到事情向内找，不再与人争辩，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全身心都在发生着根本的改变。一个多月后，我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，成了一个正常人。丈夫和家人看到我修炼法轮功后的神奇变化，婆家的、娘家的，全家24人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这真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。就在全家人都洋溢在得法的喜悦时，1999年7月的一天，我们听到了这么好的功法，当局却不让练了。于是我们经过商量，有好几个地区的同修就相约去了北京，找到了信访办和公安局证实法，讲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讲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，但是邪恶的迫害还是发生了。二、交流提高，同修被恶警绑架。2011年11月7日，一同修来我家一起学法交流，正在交流的过程中，警察来了，绑架了同修，借口是同修在明慧网上曝光了邪恶的迫害。当时我女儿也不顾几个月大的孩子，跑出去就高声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和丈夫也喊了起来，一时间把恶警都镇住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。当他们开车要跑时，女儿就快速地躺在了警车前边，抱着车轱辘不放，我也躺在后边抱着车轱辘不让车走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我们都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没有错，你们抓好人对你们没有好处。车外边的警察是我们当地派出所的，抓同修的车辆是外地的，是我们村书记带路抓的人。派出所的一个恶警掰开我的手，另一个警察掰我女儿的手，一个恶警用电棍电我女儿的脖子，电棍冒出蓝色火光，我女儿正念足，一点没感觉。丈夫一把扯住那个恶警质问，我们也没犯法，你凭什么电人？当地派出所所长气急败坏，又调来4、5个警察，把我和女儿从车底下拖出来，他们拧着我的胳膊，拽着我的头发， 把我和女儿塞进了警车里边，拉到了派出所。他们问我还练不练，我说练，把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讲给了他们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。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只有江泽民小人妒忌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虽然漏洞百出，却使不明真相的民众仇恨法轮功，不能得救。有时使你们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最后也使你们成为殉葬品。他们说好，你就在家练。我说你们和百姓都不明真相，不都是受害者吗？他们听明白真相，把我和女儿送回了家。丈夫也没有闲着，及时联系同修，当晚就上明慧网曝光了邪恶。我们村书记和当地派出所相关人员的手机都打爆了，他们指责我丈夫说都是你干的，这手机都没电了。有海外打来的，也有台湾打来的，强有力地震慑了邪恶。而那位同修被恶警绑架后，他在黑窝里讲真相，绝食反迫害，关押40天后也正念闯出了邪恶黑窝。三，磨难中放下自我，使警察做出了正确选择。我们是两个同修一组，挨家挨户讲真相，劝三退。首先到村支书家送神韵光盘，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盘和真相资料，给他讲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教人做好人的，讲天安门自焚伪案和藏字室的真相，告诉他们善待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天佑神护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希望他们都能明真相，三退保平安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们也很感动，但被中共邪党无神论谎言毒害太深，还没有做出选择。我们把真相福音告诉当地的每一个人，叫他们都明白真相得救。丈夫利用办事的机会，经常去乡政府机关单位和各村去讲真相。政府有不少工作人员都明白真相三退。我们乡有7个村，其中有5个村支书明真相，支持大法。有一个村书记，外地警车2次到他们村抓大法弟子，他都给挡回去了。他说如果他们是打砸抢干坏事，我配合你们，要是因为练法轮功，那你们走吧，练法轮功的可都是好人呐。因为他善待大法，保护大法弟子，官职连连高升，得福报。村里的工作人员都明真相三退，全村村民几乎全民三退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我们每天都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的同修能劝退10多人、20多人，还有的能劝退30多人。在2013年腊月初三下午1点左右，我刚劝退一个人，就被恶警跟踪绑架了。我及时向内找，找到了怕心、急躁心、显示心、依赖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，马上发正念清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我即使有人心执着，有师父管，有法规证，绝不允许旧势力参与迫害。他们绑架我到当地派出所，把我关在下3个台阶的一间小黑屋里。绑架我的那2个年轻小伙子看着我，把门锁上，不让我出去。我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操控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背后一切邪恶因素，让他们都明真相得救，请师尊加持，正神相助。我说我也没犯法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他说有人举报你宣传法轮功。我说法轮功是宇宙大法，是拯救人类的，只有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从心中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才能保平安。因为天要灭中共，它是个腐败杀人的体制。从毛执政的历次运动到江泽民99年720镇压迫害法轮功，就有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有数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。中共江泽民集团干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，人在做， 天在看，是老天爷要毁灭这个邪恶体制了，是凡加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发过毒誓要为他奋斗终生，成为他的牺牲品，所以大法弟子是奉师命讲真相救人。我跟他讲了2个多小时的真相，他们静静地听着。我说你俩也听明白了，我给你俩三退吧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选择三退才能保平安，起化名小名都可以，神佛看人心。他俩也不吱声不表态。我说放我出去吧，我得给你们所长讲真相去。他们说你就在这儿说吧，还有摄像头，你说的我们所长都能听到也能看到你。我问所长姓啥，他说姓赵。我站起来对着摄像头双手合十，我说赵所长你好，今天咱们见面是缘分，我是来告诉你们真相来了，希望你们都明真相得救。你看现在天灾人祸不断，都是人类道德败坏无恶不作造成的，从共产党成立以来历次运动迫害死的都是好人，特别是江泽民，他是踩着六四学生的血爬上去的，他搞一言堂搞一党专政，为一己之私他们咋贪污腐败都不管，专门打压修炼法轮功的好人，他下密令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消灭，打死算自杀，不问尸体来源直接火化，全国上下黑云压顶，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宣传造谣诬陷法轮功，中共官员为了往上爬纷纷冲在迫害法轮功的最前面，薄熙来王立军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元凶之一，他们已沦为阶下囚。现在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、610头子李东升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被逮捕遭恶报，而且还殃及家人，谁做的谁就得去承担，共产党能给他承担吗？所以说公检法司国安的这些人，你们赶快醒醒吧，不要当共产党的替罪羊，你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刚讲到这儿，就窜进5-6个人，上来一个人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外拖。我说你们也得明真相才能得救，谁不要平安呢？听我把真相讲给你们。这个恶警像疯狗一样把我拖上走廊，狠狠地抽打我的脸，一下打在我的眼睛上，眼前直冒金光，一片漆黑。我喊了一句返回到施暴者身上去，他叫喊着你说什么，向后倒退2步，冲上来向我小腿猛踢一脚，把我踹倒在地，一只大脚就踩在我的后背上，上来好几个人拧着我的胳膊戴上了手铐。我当时就是窒息的感觉，我马上想起师父的法，我有师父管，你们不配。我从地上爬起来坐下，当时满嘴是血，整个脸都肿起来了，但不觉得疼。我悟到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，我心里想，师尊，弟子一定听您的话，我是修正法的，不管他们怎么邪恶也吓不倒我，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，我是来救他们的。他们把我架上车开车就走，当时天已经黑了，我问你们往哪儿拉我，他们算上开车的是3个人，其中就有打我的那个人，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人说省里的监狱，我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，我也没犯法，我是带着使命救你们的，完全是为了你们好，在灾难来时能把生命留下来。开车的司机让我闭嘴，我说我可是冤车，你不让我说话吐你一身可别怨我。打我的人说你师父不能保护你吗，他咋保护不了你。我说共产党打压大法弟子不让我们讲真相，你们不明白真相能得救吗？师父的法源源不断地往我脑子里打，我把师父的法背给他们听，把我的体会说给他们，师父的大法把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全部都解体了。司机震惊地说哎呀，抓这么多练法轮功的也没有一个这么说的，快让他说吧。我说我们大法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，救人的是师父，自古以来迫害好人的都没有好下场，古罗马帝国就是因为迫害基督徒，不到3个月古罗马帝国天下大乱， 紧接着四次大瘟疫把古罗马帝国消灭了，中共政府和他同出一辙，迫害法轮功，对法轮功学员上各种酷刑折磨迫害，还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迫害十多年了，能让他持续下去吗？人不治天治的时候到了，凡是迫害法轮功的都将遭到应有的报应。江泽民这个罪魁祸首还得面临全球的公审，这就是善恶有报，如影相随。文革时整死好人的那些急先锋们都被拉到云南大山里秘密枪毙了，只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书。你们说共产党邪恶不邪恶？你们可别跟着共产党打压傻跑了。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大石头上惊现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这是天意，是必然。快快退出这个腐败杀人的体制吧，不要为其陪葬。他们把我拉到所在地公安局，一个警察在那里等着，他看到我就说，咋给打那样，你赶快练练功吧。他问我，你看我是不是善良人？我说，看你的面相就是个善良人。说着他就和下车的那两个人出去了，不知司机在电脑上打印了什么，我在那儿发正念，让他们都明真相得救。不一会儿刚走的这三个人过来了，叫我快练功的那个警察说，你就在这待几天，指当地的县拘留所，出去之后千万给我们四个人上网散退，我们都是党团队。我说，那就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吧。他们说，不是起化名就可以吗？那你就给我们起个化名吧。我给叫我练功的那个警察起个平安，叫我快讲的司机起个福来，他们都哈哈大笑，说这名字好，我们就叫这个。化名平安的警察说，你快给他起个名，他老生病，天天吃药。我说，那就叫健康吧。他高兴地说，我就叫健康。最后我对打我的那个警察说，大哥，别看你打了我，我也不记恨你，那是你被共产党蒙骗利用，不明真相。现在我就给你起个安康的名字，三退吧，既平安又健康。他们四个人又是哈哈大笑，说我可真是会起名。我说，你们都明白真相了，以后可别再迫害大法弟子了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你们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等到真相大显时，留下来的人都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他们都高兴地点点头，四个生命发自内心地得救了。我在拘留所里关了15天，每天坚持背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，在那里劝退了10多人。四秧歌队喊出法轮大法好。2014年正月15那天，我村秧歌队扭秧歌，我家也放鞭炮迎接。丈夫跟领队的说，在我家要多扭一会儿，我有个要求，你必须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众生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，看一看我们是堂堂正正修大法的。领队的高兴地答应了。打鼓的小伙子使足了全身的力气，打得满头是汗，那真是锣鼓震天响。随后领队的唱出了丈夫同修的名字，唱他法轮大法学得好啊，他们全家老少都平安呐、全场10多人都在欢呼喝彩。五，不用上自由门软件，天天轻松看明慧。丈夫同修修大法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改掉了以前的所有坏毛病，在修炼路上勇猛精进，天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，同修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从不间断。他每天都上明慧网，在今年年初无意中没上自由门翻墙软件，竟然打开了明慧网。从那以后，不用上自由门软件，天天轻松看明慧，体现出了大法无所不能的神奇。同修们，在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有限时间里，我们要抓紧修好自己，都走出来讲真相救人吧，不要留下太多的后悔和遗憾，完成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吧。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尊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合十。
下面请听林慧交流文章，善的力量归正了他们的心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4年了，每当想起仿佛历历在目。我是个普通的法轮大法弟子，我知道做笔录的 Z 警察、警长、联防队长和在拘留所当面表示要改邪归正的女子，他们对我的敬重不是我个人的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，是善的力量归正了他们的心，而这善源自于法轮大法真善人。那是2000年的10月，我进京上访，当时是想用自己修炼后的亲身体会和受益，让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。可是真的要面临动身，我内心还是挣扎了很久。那时正是对法轮功和大法弟子迫害最疯狂的时候，我身边的很多同修因为去北京上访而被非法拘捕和坐牢。我家中有近80岁的老母亲，还有上中学的儿子，就我们3人。我是母亲和儿子生活中的依赖和主心骨。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他们2人天天都为我担惊受怕。想到我去北京将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惊恐和痛苦，心里真的是不忍。特别是儿子，从小就是在单亲的家庭长大，一想到我去北京，他有可能从此成为孤儿，我这个做妈妈的心如刀绞。那时我经常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去北京？此一去可能就意味着抛家舍业，这值得我去吗？什么才是真正的善？对家里亲人的小善和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善，我该选择哪一个？我能因为对母亲和儿子的牵挂和不舍而放弃自己的责任吗？想清楚了上面的问题，我在2000年10月的一天开始了自己的进京的旅途。在中转城市的火车站被当地的警察扣下，警察把我带回派出所，随后这位 Z 姓警察开始做笔录，同时旁边还有几个联防队员。我没有一丝的害怕或愤怒不平的心，详细的讲了我进京上访的初衷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修炼大法给我带来彻底的新生。也许在那样特定的环境下，我真的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心里装着真善忍的大自在和纯净，心里浮现的都是师父教我的法理。我一直面带微笑，平静坦然。警察和联防问我有没有想过此行的后果，我可能会要坐牢或被单位开除。我说我一点都没有想过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，也没有想后果，只想能让他们像我一样感受到佛法的美好，感受法轮大法对生命的重要意义。佛法慈悲的力量是伟大的。在警察在我结束了笔录和提问后，做出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，他拿来了一个新的保温杯，泡了一壶花茶放在我面前，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。3天后，我被单位的同事和户籍所在地的警察接回。在随后的3天时间里，他每天都到拘留室来给我泡茶，每次都不说话，把旧的茶水洗净，换上新茶，冲入开水，摆到我眼前，点点头后离去。旁边的人说，你好大的面子。我心里很明白，这不是我的面子，是我师父的面子。 而这个警察的表现是一个生命受到佛法真理冲击后的感动，是最善的一面的流露。那三天里，派出所的警察三三两两跑到拘留室来看我，有的一进门就冲我恶狠狠地嚷嚷，你就是想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，告诉你，和共产党对着干，你没有好下场。后来看我只是一直微笑，他的声音变小了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发神经啊。这一点可能是那些警察共同的疑惑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有很好的单位，事业也成功，不明白我为什么敢于这样做。他们问我，难道就没想过后果？开除了怎么办？有的人说，修炼就修炼，你和共产党较什么劲儿？有没有替家里的老母亲和儿子着想过？是不是太自私了，只顾自己而不考虑家人的感受？我对他们讲了我决定进京前内心的挣扎和割舍的痛，心里当然会考虑到母亲和儿子的感受。我没有和共产党较劲，信仰什么是我的权利。我心中对真善忍法理和对我师父的坚定，是无论共产党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的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江泽民也罢，共产党也罢，我有必要较劲儿吗？是，我的家人因为我修炼法轮功也承受了很多，可是他们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修炼造成的，而是江泽民和共产党疯狂的迫害造成的。看到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穷凶极恶地迫害法轮功，看到身边的百姓被政府的谣言所蛊惑，在不了解法轮功的情况下就无端地仇视大法，我心里很难受。我坚信真善忍是真理，我也知道人们一旦仇视法轮大法将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。我知道了这一切，我怎么还能为了不让母亲和儿子痛苦而安心地在家里？这样才是最大的自私，是真正的自私。后来一个警长来找我谈话，告诉我已经和我单位联系上了，单位和户籍所在地的警察马上要来接我。这位警长对我说，我们都觉得你素质很好，我个人对你是敬重的，我很抱歉不得不把你交给你家乡的警察，可那是我的工作，在这点上我无能为力，希望你谅解我。我说我完全理解你，同时内心里感到非常欣慰。这个警长通过我看到了大法的光辉，认可了大法和大法修炼者，这一切不正是我要来做这件事进京上访的初衷吗？一天晚上，在拘留室里负责看守的联防队长和我说，你看看刘少奇、彭德怀这样大的官都被整得家破人亡，你一个小小的老百姓，你有什么力量去对抗中央呢？你回去赶快认错，就说不练了，不要再去吃这样的苦了。我乐呵呵地随口回答，不如死了也罢。联防队长沉默了，随即离去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来到拘留室，径直走到我眼前，眼圈红了。他说，我太佩服你师父了，你的师父太了不起，太伟大了。他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呀，他能知道你现在这样的情况吗？你为了修炼，不怕开除工作，不怕要回去坐牢，甚至死了也罢，法轮功到底有什么威力呀？你的师父太有本事了，能让他的弟子们这样铁了心地跟随他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。拘留室里除了我之外，不断地有小偷、骗子和盲流被带进带出。那天早上来了两个女骗子，而且是惯犯，据说已经进派出所好多次了。警察一看到他们就破口大骂，他们也无动于衷，甚至说谁叫那些人那么傻，那么容易被骗。那两个女子和我一起待在拘留室，也听到了我和旁边人的所有对话。他们两个趁警察不在的时候偷偷和我说，你傻呀，在这里还讲法轮功好，就说不练了就行了，骗骗就是了，那么当真干嘛，自找苦吃。我说我修的就是真善忍，骗人那还算什么真呢？那不全白修了吗？ 年轻的那个慢慢的话多起来，问了我很多修炼的事，有什么好处，为什么要修。我没有因为他是骗子而心有隔阂，一一解答了他的疑问，同时也和他讲了做好人的道理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境界的碰撞，我并没有想要改变他，只是谈到了佛法修炼对我的改变。我和他说，身在此处，我一点没觉得苦，反而心里很坦然，因为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儿。傍晚，他们交了罚金，可以离开了。突然，年轻的那个在临去前走到我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他说，大姐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，你真的是好人。你放心，我出去后保证不再骗人了，我会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今后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人。我身边的三个警察一下安静了，不说话，他们全部都低垂下了眼睛，看得出来他们受到深深的感动。那一瞬间，我满心感怀。此前这个女子屡进派出所被警察训斥，出了派出所就照样行骗，麻木地活着，苟且偷生。这样一个生命，只是听说了法轮大法的好就被改变了，谁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怎么能不发自内心的惊叹法轮大法的威力，惊叹李洪志师父宏大的慈悲呢？转法轮中说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这就是法轮大法在人世间救度众生的真实体现。单位的领导和家乡的警察来到拘留室接我，听说我是在拘留室那个两尺宽的水泥台上睡了三天，家乡的警察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，必将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而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后，第二天就去单位上班，没有坐牢，也没有被开除。回首往事，总能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在大法中走过的历程，以及生命在大法中熔炼、净化、升华的美好殊胜。我深深地感怀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，因为如果没有大法和师父拖着我，我根本走不过苦难，走不到今天，我也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体会生命在法中升华的美好与幸福。
交流文章题目是心里想着师尊令邪恶胆寒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1997年得法的弟子，至今从没有见过师尊本人。一，在教训中悟道，师尊的理性经文出来之后，我才懂得不能配合邪恶。在黑窝里，我看到了这场迫害十分惨烈，同修死伤残不断在身边发生，那时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冷静地思考，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，怎样才能走下去。思考后，我横下心来，坚决跟着师尊走到底。于是我整天背法，那时邪恶迫害时，常常忘了在心里喊师尊。我清楚地看到，没有师尊的呵护，随时都有可能被迫害死。于是我认真地修出这一念，我是主佛的弟子，主佛就在我身边，主佛时时刻刻看护着我，谁也不敢动我。我走路也想，吃饭也想，睡觉也想，站着也想，坐着也想，除了背法就想这个。后来在迫害中很少忘了喊师尊。二，心里想着师尊令邪恶胆寒。 记得04年我在外地被绑架，在派出所他们问我是哪里人，叫什么名，几天下来我一句话也不说。有一天来了七八个警察准备动手打人，那时我把师尊的法相想得非常清晰，我想师尊就坐在我的头顶上，我的思想一刻也不离开师尊，尽量稳住自己的心。警察说什么我像没听见，不理他们，他们围过来我也不害怕。后来他们气得直捶桌子，把桌子推翻了，也没敢动我。我被误判到监狱后，他们点名我不达到，不喊报告，不做奴工，不配合邪恶那一套。他们想打我，有两次想把我关紧闭，据说在监狱里紧闭的手续都办好了，他们安排包夹犯人给我准备衣物，说晚上十点送进去。我根本不管那些，心里想师尊的法相，威严的师尊就在我心中，不断地清除自己的怕心人心。我一刻也不离开师尊，尽量稳住自己思想，后来谁也没敢动我。每次都弄得他们很烦，用他们的话说，每次想整他一下，不是这个不同意就是那个不同意，这样一个严重违纪违法的人倒还成了女皇，他想怎么搞就怎么搞，这怎么统一管理呀。他们埋怨他们的上级，而且气急败坏地质问我，你哪点特殊，还不是直鼻子横眼睛。有的包家说，你们家是不是有很大的后台。是，我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后台，宇宙的主佛，但是他们看不见，时刻在我的心里。后来他们把监狱局长弄来，监狱从政委一直到下面的队长一共20多人找我谈话。局长问了我的基本情况，他说帮我联系解决回家后的工资问题，问我可不可以在点名时答个到。我坚定地说，不可以，我不是罪犯。那局长说，你这个老顽固。由于在那些地方关的时间较长，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师尊的法相，加上思想中乱七八糟的东西干扰，有时师尊法相想起来很模糊，干扰大时甚至想不起来，只有不断的发正念背法才能又想起来。师尊的法相想得越清晰，邪恶就越害怕。在省洗脑班，邪恶之徒认为他们原来没打够，商量这次要打够，给我点厉害看看。当时我看几个暴徒要来了，有一个先进来了，叫后面几个快进来。我想这一次我一刻也不会离开师尊。我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不被他们的心牵动，心里默默地想着师尊的法相不动，定在那儿。一会儿他们自己退出去了，再也不提打人这个事了。洗脑班不停地给当地610打电话，叫他们赶快接人，说我在那里浪费他们的时间。后来有一个警察告诉我，说省里要把我当一个特例进行研究，问我怎么这么坚持，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我说我帮你们研究，请给我时间，我把想法写出来。于是我写了万言真相资料，从法律从人性谈到了这场迫害的邪恶，交给了他们。他们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他们都看了，有的说看了2遍，有的说他们领导也看了，没有人对我说一个不字，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他们对我说，我们现在不转化你，回家好好过日子了。我出来后把这真相资料从上到下寄给了各级当权者，让他们都了解我的情况。记得04年在黑窝里看到邪恶每天对法轮功学员用刑，死伤残不断出现，我想写信控告邪恶对我和同修的迫害，打击那股邪劲。写第一封信时我有些害怕，人心上来怕邪恶报复，我心里不停地喊师尊，请求师尊给我天胆加持我修去人心怕心。我把心一横，心想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握之中，一切由师尊做主，谁敢动我。第一封信在师尊的加持下写成了，交到了恶警手上，他们一看我写给当时的总理，惊呆了。 第二天，所里大队来了好多恶警开会，我人心又上来了，认为他们要对我动手了。我立即发正念，清除这些邪念怕心，可是一边清一边往外翻，压不住的怕。我立即想师尊的法相，可那些邪念又挡住了师尊的法相，我又坚定地想着师尊法相，真是与邪恶较量的死去活来。师尊的法相出来，我才慢慢稳住自己的心，方才把这些邪念灭掉。然后我生出强大的正念，我是主佛的弟子，谁敢动我？要这些恶警看了控告信后，明白干了坏事总会遭报，一旦告上法庭，会受到法律的惩治，各自留个后路。要这里的恶警怕我，一正压百邪。这样一想，也就坦然了。也有人说，你写控告信有什么用？这警察不会发出去的。我想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不看重人这一面的东西，如是否发到总理手中，总理有何反应，我只按师尊的要求去做，反迫害，制止迫害。后来邪恶之徒真的没敢对我动手，反而对我还客气了些。我当时被强迫关在严管队，那里只有四个大法弟子，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，也在那个队，所以我经常可以听到同修的惨叫。后来我只要知道情况的就写控告信，先后写了20多封，震慑了邪恶。有一次盗徒托我去看录像，我不去，几个人围上来要打我，中队长赶快出来制止说，别惹他，他爱告状。从师尊的讲法中，我悟到大法弟子能走通的路就是信师信法，只要你信师信法，师尊就会保护你。在黑窝里有人说，你师父说动了你，就动了他，就动了这个宇宙，你怎么被动了？我问他，上面还有一句你知道吗？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转法轮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师尊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，只是弟子还达不到师尊的要求。师恩浩荡，无法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感恩。弟子最痛苦的是因自己有漏被绑架到黑窝里，在那邪恶地方，邪恶之徒谤师谤法，是弟子难以忍受，有的撞墙，有的绝食，不但没能制止住那张邪恶的嘴，有的甚至连命也搭上了，而自己的正念一时又达不到解体邪恶的程度，真恨不得自己打自己，每次总是泪流满面，心痛至极。师尊啊，弟子欠您的太多太多，永远永远也无法报答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讲真相劝三退时，只要救人的一念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我是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我从小就体质不好，容易感冒，一感冒就发烧，扁桃体发炎，同时慢性咽炎也发作，嗓子很难受。长大后不仅这两种病没有丝毫减弱，还增加了风湿性关节炎、慢性鼻炎、牙齿青藤等毛病，天气稍微一潮湿，各个关节就开始难受，睡觉都睡不踏实。所有这些毛病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不知不觉中全都消失了。大法不止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还使我认识到了宇宙的真理和人生的真谛。我多年来一直苦苦思索和寻找的终极问题得到了完美的答案，从此我每天都感到很充实很幸福。但在我的潜在意识中一直认为，身体好了，生活过得自在了，又能做个好人，就达到目的了。 因此在几年里把常人的生活放在了主要地位，没能精进实修。直到99年邪恶开始迫害大法，我才如梦方醒，才悟到我那颗执着于常人生活的根本执着。我认识到只有大法修炼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修炼而存在的，于是走上了正实法反迫害的修炼之路。我体会到讲真相劝三退时，一定要调整好心态，要清楚我们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，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使人明白真相，退出邪党。如果劝退了，我很高兴，但我不会沾沾自喜，更不会联想到在我圆满的路上又增加了一个筹码。如果对方不退，我会感到遗憾，但不会想到自己又损失了一个建立威德的筹码。因为我心里装的只有使命，只有要救人的这一念，其余的心都是私心，都是要去掉的执着。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关键是我们要敢于去讲。是有很多人难以劝退，但也有不少人一劝就退，根本费不了我们多少事儿。下面举几个例子。一，还没讲就要退的人。前不久我找到了一位共事不长就离职的同事的电话号码，电话拨通之后，我们简单的寒暄了几句，然后我就直奔主题。我说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？他说没有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就是退出你加入过的党团少先队等共产党组织能保平安。他说好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些基本的真相事实，他都很认可，并高兴地用我给取的化名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二，稍微一讲就要退的人。有一次早上送孩子上学，在路上与一名带孩子上学的年轻妇女走到了一起，我主动跟她搭上了话，寒暄几句之后就问她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情没有。她说没有听说过，因为马上快到学校门口了，我就简单的跟他讲了讲共产党是邪教，害死了8000万好人，现在又迫害佛法，天要灭他。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就被打上了记号，在以后的大灾难中就会被淘汰掉，如果声明退出就能保平安，不会被淘汰掉。然后我问他入过党没有，他说没有，只入过团和队。我说那我就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团和队吧。他说可以。然后我们就到了学校门口，就这么简单的过程，我没有费多大的事儿，一个生命就得救了。三，骂完邪党再退的人。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出去玩，回来时不方便坐公交车，就打了出租车。坐上车几分钟之后，司机先开口说话了，我一听话头就有埋怨当局的意思，我立即把话题转到了讲真相上来。在整个的讲真相过程中，司机都非常主动地在跟我互动，对邪党非常气愤，边听边骂邪党。当我讲到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，他气愤地问，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儿。我说是呀，千真万确，王立军都把秘密材料交给美国领馆了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儿，只有中国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呢。他感到很震惊，对邪党更加深恶痛绝。我看快开到家了，劝他三退，他很痛快地答应了。下车之前他说，今天听您这么一聊，我心里痛快多了。我想是他明白的一面，知道得救了在高兴呢。我也为他感到高兴，并嘱咐他回家把真相给他的家人也讲讲，对他们有好处。他说行，谢谢您。当我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做得好时，师父总是以各种方式对我进行鼓励，比如在梦中讲真相劝三退，看到另外空间壮丽的山河水动植物建筑，在梦中飞爬山等。发正念时，看到自己发出的正念都是一排排的炮弹在爆炸，那真是一片硝烟，有的则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放射出强大的火光和蘑菇云。 十多年来，由不会修到知道怎么修，由不精进到逐渐精进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以下几点经验，值得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要多学法，特别是要多读转法轮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主要是读新经文及师父的各地讲法，很少读转法轮，感觉在去执着心上面比较缓慢。后来我改变了这种学法方式，每天都要读转法轮，至少一讲，这样感觉去执着心比较明显，悟到的法理也更多，同时也更愿意去主动的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。二，要时时修心性。我刚开始时都是被动的在修心性，等事情发生后才想起来向内找，然后再想到去掉执着心，之后发现其实脑子里时时都有不好的念头在往出返，应该时时保持正念，去掉那些杂念、干扰、欲望和执着心。之后发现练功就比原来容易入境了。三，要对照法修。我体会到要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，即使能把法都背下来，如果不对照自己，在矛盾面前不能按法去做，就是还没有得法，没有修。我还体会到，尽管师父把法讲得如此透彻，如果没有一个交流的环境，靠自己，有许多事情还是很难悟的，向内找也难以找到根本的原因。因此，我非常重视看明慧网上同修们写的心得体会，感觉对自己的帮助很大。在此，我真心感谢那些勤于写心得体会的同修们对我的帮助。四，要信师信法，金刚不动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师父造就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全新的宇宙，并把宇宙大法传给众生。新宇宙的一切都是师父亲自造就的，那么一切都是最正的，众生只有按照师父安排的去做才是最对的。在师父和大法面前，再高的生命都不能自大，唯有放弃自我，信师信法，同化大法，按照大法行事，做到金刚不动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